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来学习约书亚记。那上一次我们是学到第七章，那么在第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七章的二十五节，看到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就亚干一个人连累众人，所以今天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结果，于是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那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底下圣经小注说他所有的原文做他们，等于说把他们所有的全部都用火焚烧了。那么这一节经文，在诗高译本还有新译本的翻译，有共同的地方了。新译本是翻译之后，耶稣亚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灾祸呢？今天耶和华必使你遭受灾祸。”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他。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用火烧了。这里有一句话说，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打死他们，打死他们就是不只是亚干一个人哦。那么在诗高译本也是这样翻译啊，说众人用石头砸死他们以后，将一切用火烧了。众人用石头砸死他们，都讲他们了。所以从不同的翻译本我们可以看到，亚干被众人用石头打死，连属他的家人，也一起被用石头打死，因为都写他们嘛。那我们现在想一个，想一想，亚干的家人为什么跟他一起被处死呢？亚干的家人可能知情不报了，他们跟亚干一样啊，也是心里贪爱啊，所以亚干拿了这些财物回来啊，他们都不讲话啊。其实他们可以劝亚干啊，你不应该拿啊，或是去报告耶稣啊，但是他们知情不报啊，也不劝勉亚干不要这样做啊。把东西要拿去毁灭掉，有没有这样讲啊？而且他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帐幕之下，所以也应该分担同一个命运的。但是也有人根据《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的经文呢，那一段经文里面讲：“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亚干被处死，他的财物被火焚烧，而他的儿女，并没有被处死，妻子儿女并没有被处死，也有人这样讲了。不过我是看不同的译本，诗高译本跟新译本都有记，有翻译作用石头打死他们，都讲他们，所以他们就表示他们都被 一起处死了嘛，因为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帐幕之下，知情不报，也不欠免，所以他们的罪是一样的嘛，我想应该可以这样来看。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这一章是记载耶稣亚再攻爱城，再攻爱城，面对挑战尽人事，这是基本的。但是真正的决胜点是在于神的同在与否。爱城两次的战役可以说为真理写下了最好的注脚了。从上一课我们看到，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罪，连累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以致他们兵败爱城，死了三十六个人， 只有一个人不是无神哦，那以色列民就连一个小小的爱城都攻不下来哦。啊，由此可见啊，我们可以想哦，在奔跑天国路的当中啊，打属灵的征战，打属灵的征战，包括也包括一些事工的进行嘛。啊，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犯了类似起了当面的物的罪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神与我们同在了。那神不与我们同在，你所要推行的圣工一定会遭受许多挫折了，当然就会不顺利了。同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能因为一点点的不顺服，也得不到基督里的安息了。所以从上一课，我们真的学到很好的教训了。啊，攻爱城两次战役是不同的，第一次是失败，但第二次就成功了。耶利哥城的战争啊，胜利之后，因为亚干犯罪带来攻爱城的失败，但爱城首次的失败却带给以色列人更大的成功。成与败的功课啊，值得大家深思学习啊。成败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失败，成而不骄，败而不馁，才能够达到更上一层的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在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众民由约书亚带领，大家深切的反省，明白成功的关键不在乎敌人的强弱或是自己树立的大小，乃在乎神的同在和应许。亚干起了当面的物，连累前营，导致攻爱城的失败。那么经过对付罪恶，将亚干还有当面的物都把它焚毁了，在雅各谷那个地方。那么这一章就记载他们再次的进攻爱城。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万众一心，士气高昂，结果在神的帮助之下大得胜利了。那么这一章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胜利之前，攻城之前，神已经先有应许了。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神特别应许了，要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约书亚的手里。那么这个讲法跟他们进攻耶利哥之前神的应许是一样的了。然后第二节神就说，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那么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不同的地方说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最后一句话还有告诉约书亚作战的方式。好，我们想一想罪阻隔了人与神之间的交通那以色列人已经将罪恶除去了，所以恢复了与神正常的关系，当然就重现光明了。所以神用温柔的心向约书亚应许，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并且约书亚应许约书亚可以重振过去的雄风了，也保证整个耶利哥包括城王所有的都交在耶稣的手里，他们会大大的胜利。所以神就告诉他你可以胜利的。神说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说我已经把他的爱城的王、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了。 刚刚讲过的有一点不同的啊，只是城里面所得的财物和牲畜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啊，这个跟上一次耶利哥不一样。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是当面的物，一定要毁灭。啊，当归给神的金银铜铁，要进到耶和华的府库里面，谁都不可以违背。但是这一次呢，城内的财物、牲畜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这个就跟上一次不一样了。啊，神将仇敌还有赏赐都交在他的手里了，交在耶稣亚的手里了。神允许以色列民可以夺取城中的财物作为猎物，那么以后呢，他们去攻打其他的城啊，也都有同样的应许，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经文，比如说11章，11章的14节，说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猎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是这样子。所以以后攻城都可以把城里面的财物取为自己的猎物了。那么这样我们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哦，可见耶利哥之战呢，是神要训练以色列民绝对的顺服。他们听从神的话去绕城，听从神的话，把当面的物统统毁灭，把当归给神的金银铜铁进到耶和华的府库，绝对顺服。所以神的物当归给神了，当面的就是当面啊，无勇自辩的，不要辩论了。好，第3节到23节这一段，就记载攻城的方法。那么攻城的方法，神已经讲过了，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这个第2节的最后一句话，神已经讲了，这方法已经告诉耶稣亚了，虽然神应许把爱城交给耶稣亚，但应许并不等于胜利啊，仍然需要在神的引导之下应用战略，面对面的战争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啊。那么攻城的方法神已经讲过了，但是耶稣亚也要应用战略啊。那么这一次攻城怎么打呢？首先在第3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了，过去的疏忽啊，导致失败啊，已经学到教训了啦，所以这一次呢，他们不再轻敌了啦，上一次的这个耶稣亚所派的探子回来报告啊，他说只要2000-3000人上去啊，就能攻取爱城啊，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人少啊，就是轻敌嘛。但是这一次他们不敢再轻敌啊，他们派多少人呢？在第8章第3节这边记载，耶稣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他们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上一次只有派3000人，那么这一次比第一次进攻的时候人数多了10倍，来投入这一场战争。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过一句话了，说撒旦想要夺走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这是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有记载。那彼得有了这样的经验，他勉励我们了，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章第8节彼得就这么说了。所以等于说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敌啊。那么耶稣亚这一次呢，他已经不再轻敌了，他很谨慎的派了30000个人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应用智慧，而且有了周详的计划。在孙子兵法里面有2条 主要的思路了、啊。第一就是不战而欺人之兵了、啊。啊，那么另外一条一个思路就是说，兵者诡道也了、啊，诡诈之道了、啊、我们在耶利哥城的战役看到，不战而欺人之兵。他们采取围城的方法、啊、第一天到第六天每天绕一次，第七天到第七绕七次、啊、结果不动一兵一卒，耶利哥城倒下去了，不战而欺人之兵、啊啊、那么现在我们从爱城之战、啊、看到兵走诡道也、啊、这个谋略的应用、啊、也是 很要紧的、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耶稣也应用智慧，而且还有周详的计划。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神对耶稣也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他安排伏兵等待敌人入瓮。耶稣也安排两队的伏兵，那么这两队的伏兵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得出来，第一队就是三万名大能的勇士，以征战前一天在夜里晚上出发，那么等待大军引诱敌人、啊、的黄兵出城之后、啊、那么进入夺取这个城并放火烧城、啊、这个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哦、我们把经文看一遍就知道了。第三节说，于是耶稣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耶稣亚选了三万大能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第四节，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第五节，我以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向出处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前面逃跑。第六节，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处处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第七节，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第八节，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第二队、啊、就是伏、啊、这个是伏兵、啊、是人数大概有五千、啊啊啊、这五千人这伏兵、啊啊啊、在爱城和伯特利中间埋伏、啊、这个在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有五千，他十二节说他挑选了五千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爱城中间、啊、那么埋伏在那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是耶稣也是应用战略安排伏兵等待敌人入瓮、哦啊、这个战术非常成功、啊哦、所以把敌人引诱出来、啊、就全部把它歼灭掉了、哦、这个我们从十四节以下一看你就会了解了、哦、第十节以下记载耶稣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啊哦、他和以色列长老在百姓面前、啊、就上爱城去了，那么他挑选有五千人、啊、埋伏在伯特利跟爱城的中间、啊啊、这样呢这一次的战争很清楚的、啊、爱城的王果然就中计了所以清早起来就按照所定的时候、出到这个亚拉巴跟以色列人征战了，那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啊、在他们面前就装败了，往那通往旷野的道路逃跑了、啊、爱城的众民呢在后头追 耶稣也就照神的吩咐啊，向爱城啊手里伸出这个短枪啊、哦、这有记载啊，伸出短枪，那个短枪啊是什么意思呢、哦、短枪其实是一把弯刀啦、哦、那这一把弯刀、哦、我们看十八节、哦，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哦、那个短枪是一把弯刀，那么刀身非常明亮、啊、在阳光之下可以反射阳光、啊、那 那么让很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了。结果耶稣也一伸手啊，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了，哦，那么进城啊，哦，啊，放火烧城，啊，爱城人回头一看呢，啊，发现那个城中啊，烟气冲天呢，啊，哦，那惊惶之中向左右逃跑了，啊，那以色列军啊，这个前后夹攻了，啊，所以没有多久啊，全部的人都被杀掉了，没有留下一个。22节这边记载啊，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全部都灭绝掉了。那么23节这里就讲，把爱城的王就抓起来了，生擒了爱城的王，把他解到耶稣亚那里去了。这场战争他们大大的胜利了。那个以弗所书哈，六章里面有谈到，哦，进入的属灵的战争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主政的掌权的管辖做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必须熟读属灵的兵法，就是圣经了，哦，这样你才能够比仇敌更有智慧来打赢这一场属灵的战争了。所以我们这样看到，像耶稣亚，哦，他是应用智慧，哦，啊，应用战啊，这个策略，啊，诱敌出城，然后才全部把它歼灭掉，哦，好，接下来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哦，信心与计划，哦，有信心，有信心必定要还有计划，信心与计划并不冲突了，乃是相辅相成的了，啊，虽然神已经应许将爱城的人交在耶稣亚手里，但是耶稣亚并不是坐着等着胜利啊，啊，他除了全心依靠神之外，他也尽了元帅的本分啊，做好了周详的计划，动员大军参与战争啊，结果这场战争才能够赢得胜利啊，啊，所以俗语讲得不错啊，尽人事而听天命啊，啊，助助天助啊，这个话是真的啦，啊，好，接下来我们看24节到29节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谈到辉煌的战果了，啊，辉煌的战果，以色列军呢，啊，乘胜追击，啊，那么杀进在田野和旷野的敌军，啊，然后又回到爱城，杀进城中所有的人，啊，哦，这我们把24节以下看一遍啊，24节，以色列人在田间旷野杀进手追赶了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哦，把所有的人都击杀掉了。那么所杀的总共有多少人呢？25节说，当日击毙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所以爱城啊，人口总共有12000，那么在这一次战争当中，全部都被杀掉了，没有一个留下来的。然后26节就记载，耶稣啊，没有收回手里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等于说耶稣亚伸出短枪，那做记号以后，啊，等到战争结束，把所有的人都杀灭掉了，哦，那所有的人杀灭掉了，那么当然有战利品了，哦，胜利之后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应许，啊哦，在27节，哦，这里就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为自己，哦，都取为自己的猎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耶稣亚的话，啊，这个在前面，啊，就有讲过了，啊，跟攻打耶利哥城不一样啊，所有的财物啊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了，啊，所有牲畜啊战利品都可以拿，啊，我们想一想哈，啊，这个亚干呢，亚干如果等到这个时候啊，哎，他就不至于犯罪连累全营的人了， 攻打耶利哥城，神明明明吩咐约书亚告诉众人啊，当灭的物不可取啊。但是亚干他等不得啊，啊，看到了心中就贪爱，就去拿，就藏起来了。但亚干如果、啊、存着气啊，等等等，等到这个时候啊，哎，爱城攻下来了，爱城里面的那些财物啊、牲畜都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了、啊。哦，那这个时候不是很好吗？哎，但是人就是这样啊，急着想要发财啊。哦，所以有这种心啊，到最后就走错路了啦。那爱城的王是重要的罪犯，所以呢，他们就把爱城的王啊，把他抓来了，生擒了爱情的王，啊，把他带回来了。那么带回来之后啊、哦，哦，我们可以看到啊、哦，接下来啊、哦，所以耶稣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29节，又将爱城网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耶稣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啊堆了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啊，这个辉煌的战果就是这样了。以色列军呢、啊，真的有了辉煌的战果了，他们乘胜追击，杀尽所有的人，然后这些啊财物啊，哦，也把它取为自己的猎物了。那么爱琴的王啊，被抓回来了，那么抓回来就把它挂在树上，啊，直到晚上。那么挂在树上啊，直到晚上，这是干什么呢？你等于说挂在那边给众人看嘛，啊，给他羞辱一番了、啊，啊，等于说执行欺辱性的死刑了、啊，啊，将罪犯的身体啊悬在树上啊，啊，那么让大家哈、啊、来看呢、啊，罪过然后欺辱啊，这个侮辱一番呢、啊，啊，然后才把他处死，啊，这种这个古代哈、啊，哎，广泛的应用这种习俗了，啊。这个我们再可以参考《生命记》的21章，啊，《生命记》21章，《生命记》21章的22节到23节，啊，《生命记》21章22节到23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23节，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各位。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古代哈、哦，受咒诅的人处死了啊，是挂在木头上来处死他。啊，那么现在耶稣亚他是仿效这个啊中东一带起古。广泛应用的习俗了、啊，把爱城的网挂在树上，直到晚上，啊、大家欺辱一番，那么到日落的时候，才把这个尸首从树上取下来，然后把它丢在城门口、啊，然后呢，用一大堆石头、啊、把它堆在上面，说直到今日、啊、直到今日就是写耶稣亚记的时候、啊啊、大家还看到这一大堆的石堆了。爱城，爱城原来的意思啊，是一片废墟的。那么现在城已经被烧了，永远高堆，成为一片废墟、荒场。哎，真是名副其实啊！啊，名实相符啊！啊，很奇妙的哈、啊！哎、啊，这个很符合哈、啊，它的名字爱城就是荒废的地方。啊、真的是这样了、哦、再来、哦、第九节这一节经文、哦啊、有一个很好的教训、哦、第九节这一节经文、哦、在下半节、哦、在下半节有谈到昼夜耶稣亚却在民中住宿、哦、在打仗的时候啊、哦 耶稣啊，在民中住宿啊，就是跟百姓住在一起了，啊，那么由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啊，是一位很殷勤、忠心的元帅啊。他几乎跟民众都打成一片了，亲民爱民了，啊，在大战的前夕啊，在民中住宿，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营中去睡觉。那么这个精神哈，这个跟乌利亚哈啊对大卫所说的话啊，这个精神是一样的。哦，我们发现乌利亚哈也是一个很忠心的这个大卫的勇士哦。哦，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啊，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哦。这一章里记载大卫犯罪之后啊，啊，他就想要把乌利亚除掉啊，因为他跟乌利亚妻子八十八犯奸淫嘛，又怀孕了。那这个怀孕到底是谁的啊？如果把乌利亚招回来啊，去回去跟妻子同房啊，啊，就可以说乌利亚跟妻子同房所怀的孕了。啊，他特别把乌利亚从前线啊，战场上把他招回来。那么招回来啊，大卫啊就对他说啊，我们看哦，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哦，看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啊，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好，哦，从前线回来哦，大卫对他特别好哈，哦，叫他可以回家哈，可以休息。又送他一份食物，但是第九节我们看到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哦，这乌利亚不回家，哦，他在王宫外面，哦，睡觉，跟其他的仆人一起没有回家。那乌利亚不回去，大卫就紧张了，啊，怎么办啊？有人去报告啊，他不回家。啊，大卫就把乌利亚叫过来说：“啊，你从远路上回来，啊，为什么不回家去呢？”结果乌利亚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哦。我们看第十一节哦，乌利亚对大卫说：“啊，耶和华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耶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好，现在重点我们放在乌利亚所说的话。我们从乌利亚所说的话可以看到，乌利亚对大卫，哦，对整个国家是何等的忠心啊。他说耶和华跟以色列跟犹大兵都在帐篷里面啊，那元帅我主耶押跟 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啊，现在正是在战争的时候，那我是在前线啊，大家都哦兢兢哦夜夜的很谨慎的要哦跟敌人作战啊，大家都不敢回家，而且都在住在帐篷里面啊，在田野安营啊，那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跟妻子同寝呢？哦，他对王说：“我绝对不敢做这个事情啊。”哦，我们可以看到乌利亚的忠心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耶稣亚也是一样啊。耶稣亚在大战的前夕，他跟众百姓啊，哦，军队啊，打成一片了，啊，亲民爱民了，啊，所以他在民中住宿，啊，在民中住宿啊。哦，那么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哦，耶稣亚对神的忠心啊。那么这个中心当然可以做我们今天很好的模范啊。哦，我们可以想一想，哦，今天每一位神的工人，哦，是不是能够像耶稣亚一样的殷勤忠心呢？哦，你在推展这个圣工的时候，啊，能否特别关心与信徒啊，大家同心协力打成一片呢？哦，这个可以值得我们想一想啊。神的工人呢，啊，应该跟所有的同龄们哈，大家打成一片，同心协力来推行圣工啊。 不是说啊，这工作叫你们去做，那我一个人可以休息啊。耶稣也不是这样啊，他说昼夜耶稣也在民中睡觉，他不是回家的。哦，我们的传道人哦，都是被派到一个另外的地方来担任注目教会的工作，而有许多人呢、啊，所注目的教会的地方跟自己的家是有一段距离啊，哦，并不是在自己家附近来注目教会，哦，做这个牧养开拓的工作了，啊，但是总会也体贴我们每一位啊、哦，这个传道工人呢、啊，啊，也给大家都有这个啊休息啊放假的时间呢、啊。啊，所以每一个月都有放假的时间，当然可以回到家里面啊，跟自己的妻儿在一起啊，啊，这个一起生活休息啊，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工人应该有的权利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在推行圣工很重要的工作在推行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说哦，我要休假了，那这个工作你们去做，我回家了？好、哦，你可以这样想吗？可以这样做吗？所以我觉得耶稣亚啊，哎，这一位殷勤忠心的元帅啊，他跟众民打成一片啊，一起来参与战争啊，甚至作战的前夕，他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帐幕营房里面，他在民中住宿啊。所以这种工作精神，我觉得值得做我们大家很好的模范啊，大家可以学习的、啊、哦。所以神的工人不是说、啊、常常在家里面呢、啊，啊、哦，那晚上时间到了才从家里面过去啊，吃过晚餐讲一篇道理又回家了。那你想啊，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工作啊？啊、哦，这想一想就知道啊。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哦，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双重的指挥了，啊、哦，双重的指挥。我们来看这一章的十八节，啊、哦。到十九节，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耶稣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十九节，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去放火焚烧。这就记在耶和华吩咐耶稣亚，那么耶稣亚就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哦、来指挥军队、哦、怎么样去作战、哦、那么 从这一段经文、啊、其实从整个耶稣亚记也是一样、啊哦、我们可以看出、哦、有两位领导者在带领以色列人，那么这两位领导者是谁呢？哦、第一位就是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所出现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这是一位看不见的领袖、啊、另外一位就是耶稣亚，所以有两位领袖领导者在带领以色列民，一个是看得见的耶稣亚，另外一个就是看不见的在背后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那么有这两位领导者的带领才能够打赢战争、啊、但是这两位领导者哪一位比较重要呢？当然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啊、先有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啊哦、但是我们也发现要打赢战争必须要顺服这两位领导者，所以这里记载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耶和华吩咐耶稣亚，那耶稣亚就像城里伸出手里的短枪，那么他一伸手啊，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神指挥耶稣亚，而耶稣亚指挥以色列众人，神借着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我们想想看啊，我们今天教会的圣工的推行不也是一样吗？今日教会的领导者也必须像耶稣亚一样听从神的指挥，顺从神的引导，然后带领全体信徒，那教会的圣工必能够顺利推行， 能够兴旺发展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了，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课程。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最后一段，就是30节到35节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我们把它定个题目叫先是效忠真神。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约书亚他遵行过去摩西所吩咐的，行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以色列民呢，在摩押地安营，等候过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吩咐他们，在申命记的27章第1节到第8节那一段经文里面有记载，摩西特别吩咐，他说：“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满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这是摩西以前他们在摩押地安营的时候就特别交代。那么现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已经攻下爱城了，但是他并没有乘胜追击占起更多的地方他反而立刻带领以色列民深入敌军的腹地，就是到达以巴路山那里在30节这一节经文说，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带领以色列民到以巴路山那边去筑坛向神献祭。从爱城到以巴路山大概有30多公里，从吉甲到以巴路山大概有50公里，所以讲起来这一段路也不是很近的。但是过去摩西所吩咐的约书亚他进到迦南地呢，立刻照样来遵行。爱城到以巴路山30多公里，从吉甲到以巴路山有50多公里，那么约书亚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讲，我们也不大了解。但是我们发现呢，在神的保护之下，在路上一定是安然无事很平安的那么到这里来以色列人必须经过把守这三口的这三入口的这个示剑城因为在附近有示剑呢。那以色列人没有与这个城的人交战，所以我们想象他们必定是友善对待以色列民的因为败在约书亚手下的31个王其中并没有示剑王这个我们从12章就可以看出来，可能他们经过示剑的时候呢，那示剑人没有来出来抵挡约书亚。但是约书亚带领百姓到以巴路山在那边为神筑坛献祭。我们从今世观点来看约书亚所行的似乎是一件一面的事情。那为什么跑这么远的路到达以巴路山在那边去筑坛献祭？因为北方还有一些仇敌并没有全部都征服下来那么这么远的路程不管从爱神开始走或是从吉甲开始走30多公里50多公里也是相当远那么这一段路如果遇到迦南人的突袭的话，那可能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但是我们发现啊，随之他们却很平安到达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相信啊，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啊，在路上啊平安无事了，到达以巴路山了。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耶稣也带领百姓在那边筑坛献祭啊，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筑坛献祭以外啊，又将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然后呢又在那边宣读神的律法。那表示呢，他们全体都效忠真神了。那耶稣也这样行啊，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一种智慧之举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神还有对摩西的忠心啊。以巴路山还有基利心山这个位置啊，如果看用圣经地图来看啊，是位于迦南地的中央啊。那么两座山啊相连，那内湾的山谷啊彼此相对，那有石灰石地啊的地层啊断裂成一系列的石柱，那好像排列规则的长椅一般呢，又好像这个广大的天然的圆形祭场啊，可以容纳许多观众啊。这个地方啊，气候也比较干燥啊，那不下雨的时候啊，这种地形啊，可以说造成绝佳的音响效果。那么站在中央来宣读神的律法啊，那么分别站在两边的人呢、啊，一定都听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啊自然的奇观呢、啊。哎，等于说他们在神所预备的这个天然的教室里面来举行仪式啊，那教导咒诅跟祝福的真理啊，那么借此呢来加深以色列人的印象啊，这个意义讲起来应该是非常重大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行了三件很重要的事了啊。第一件呢是筑坛献祭啊，就是30节到31节这边所记载的，他们是照着过去摩西所吩咐的。那么筑坛献祭啊，当然要先筑坛了啊，因为那个地方并没有坛。在31节这边讲，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来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顺服以色列人的话，来做的，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来筑坛。那么为什么不能用铁器凿石头来筑祭坛呢？这个理由啊，应该是避免哈、把它凿成一种形象啊，来代表耶和华哈、等于把祭坛都污秽了啊。这个在第二条诫命里面就有吩咐过的啊。那么众人呢、啊，在坛上啊，筑坛筑好了啊，那么在坛上呢就献祭了。那么在31节的下半节就讲。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啊，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献燔祭的人哦，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啊，那表示跟祭牲联合，那么他的罪呢就归给这一头祭牲啊，由祭牲啊代替他死来献赎罪。那燔祭啊，是将整株这个祭牲全部都把它烧在祭坛上啊，也表示将自己完全献给神啊。这个在利未记第一章啊，有关燔祭的这个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平安祭啊，是一种感恩的祭啊，向神感恩，感谢神的恩典。但是啊，平安祭是跟燔祭一起献的。所以这里讲奉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人在以巴路山、山上献祭就是根据刚刚所讲的这个信念来做的 一方面他们感激神啊，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啊，又战胜敌人，啊，已经攻下耶利哥，攻下爱城了，啊，所以他们就向神感恩，献上感恩的祭，啊，将荣耀来归给天上的神。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他们也是纪念神的大恩呢，那愿意哦，再一次献上自己，啊，表明他们对神的这个效忠，对神的信服。当我们都到神的同工啊，圣工顺利推行的时候，或者你本身啊，啊，都到神给你的属灵的恩赐啊，有好好应用啊，啊，结果推行圣工有所成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你会像耶稣也一样来向神感恩吗？你愿意啊向神表明我再一次愿意献上自己来为主效劳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以我父的事为念。那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勉励我们大家，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呀，他是以拜神为第一，带领百姓足坛向神献祭。我们可以看看以色列民的祖先呢，亚伯拉罕他的表现呢，在创世纪十二章记载亚伯拉罕蒙神显召，那蒙神显召之后，他就开始离开他的故乡了，一直往迦南地这边搬过来。那么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十三章这两章的经文记载亚伯拉罕，搬了很多次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他无论搬到什么地方，他就在那边筑坛献祭求告神的名。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的祖先，他到处筑坛以拜神为第一。那所以耶稣呀，他带领以色列民，他也遵行摩西的吩咐，以拜神为第一，所以带领百姓筑坛献祭，不但献还祭，同时献上平安祭，来向神感恩，也表示他们对神的效忠。那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你自己的表现如何呢？耶稣呀所筑的这个石坛呢，和本章二十九节所记载的石堆，正好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了。二十九节那个石堆，下面是拜假神之王，爱城王的尸首，这个是羞辱的。但是石坛呢不一样啊，是用来献祭，用来荣耀神的。所以这个石坛跟石堆啊，正好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哈，记在同一章里面，会想到敬拜神很重要，但是敌人呢，应该把它除灭掉。好，第二件呢，耶稣也带领百姓所行的是什么呢？在三十二节这边记载，耶稣也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他将律法把它抄写在石头上。摩西曾经吩咐了，在申命记的二十七章那边有记载，摩西曾经吩咐说，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摩西讲得很清楚啊，要将律法上的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把它写在石头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之后，那耶稣亚就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把它抄写在石头上。 将律法抄写在石头上，我想最少有四个意义的。第一个意义，等于说他们公开承认神的律法，将神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国土上面，而且放在国土的中央。因为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是在整个迦南地的中央啊。他们进入迦南地，到迦南地的最中央的地方，在那边宣读神的律法，等于公开承认这个律法就是我们的律法，而且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国土上面，放在国土的中央。第二点，公开宣布他们是依靠神的，从今以后神的律法将成为那地的律法，也是他们国家的律法。第三点，表明神的律法是坚定的，不是单单坚定在石头上，他们是把它写在石头上，满上石灰啊。我们知道啊，在迦南地啊，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在这种干燥的气候里面呢，用这种方法写在石头上，满上石灰，这样可以保存很久啊，可能好几个世纪都可以保存下来的啊，等于也坚定啊，在每个以色列人的心中啊，因为他们在那边宣读律法啊，那这部律法书呢，将成为他们往后在迦南地征战生活的一切的基础啊，因为他们都要根据律法而行啊。第四点呢，提醒以色列民呢，要永远居住在迦南美地，就必须要遵行在石头上所雕刻所写的律法。你有遵行律法，你就可以永远居住在迦南地，你不遵行律法，那可能就会被神赶出了。其实这种话摩西早就讲过的了那么现在他们将律法写在石头上，把它立起来在国土的中央，我想最少有这四个意义在耶利米书有一段经文值得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段经文非常好，神要将律法将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样呢，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也要做我的子民。那我们想一想，今天耶稣亚他所做的，他将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而且在那边宣读，等于告诉以色列民这个律法何等的重要啊，不是单单写在石头上啊，也要写在自己的心上，而且要照样去遵行。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应该将神的话丰富的存在心里面呢就好像古时候大卫王他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我们来看诗篇四十篇的第八节诗篇四十篇的第八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诗篇四十篇这一篇是大卫所作的诗那么他这样说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大卫他很乐意的要照神的旨意行，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你从哪里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呢？接下来他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神的律法在你的心里，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才能够照样去遵行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应该像保罗勉励哥罗西教会信徒的话，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面，这样 神的道理存在你的心里面，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也能够照神的旨意来行啊。啊，所以耶稣要带领百姓所做的第二件事，我认为非常重要。啊，第三件呢，啊，在他们先读神的律法。三十三节这边记载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祭司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呢，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哦，这个以色列民是分成两边的。哦，那么一半对着基利心山啊，一半对着啊以巴路山呢。那么这里谈到，无论本地人、祭司的长老、官长、审判官，通通有，等于说全民所有统统包括在里面呢。那么分成两队啊，分别站在耶柜的两边，啊，面对着抬耶柜的啊祭司利未人，站在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那么他们分成两队的人是怎么站的呢？那么这哪一个支派站在哪一边呢？哦，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二十七章，啊，《申命记》二十七章，《申命记》二十七章，这是以前摩西所吩咐的了，啊，在摩西时代已经给他们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这里记载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啊按照摩西吩咐来站着啊。我们看《申命记》二十七章的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十二节，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十三节，流便、加德、亚朔、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讲得很清楚啊。哪几个支派站在哪一边呢？就分成两队了，哦，一半站在基利心山上，哦，讲祝福的话，一半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的话，哦，那么现在我们看回来耶稣亚记就可以看到了，耶稣亚就是照着摩西的吩咐了，哦，他们都站在耶柜两旁，哦，在抬耶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哦，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啊，就在那边宣布祝福的话，啊，也宣布咒诅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哦，当全体百姓啊站好之后，那么耶稣啊就将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话，啊，祝福的话啦，咒诅的话啦，啊，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哦，他就很大声的宣读了一遍，哦，很大声的宣读一遍。很简单的理嘛，在那个地方那么多人啊，你不大声宣读，就可能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听到啊。所以他就大声的宣读一遍了。那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耶稣也，他就在以色列会众的前面啊，还有妇女孩子啊，并那他们中间祭司的面前呢，啊，他就宣读了。那么耶稣也记这边哦，在三十五节最后一句话。还特别告诉我们说，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啊，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啊，等于耶稣啊把律法的两方面的真理啊，通通把它念诵出来了，啊，有祝福的话，也有咒诅的话了。那遵命令的人，他就蒙神祝福了；那违背神的命令呢，啊，这些人就会遭受咒诅。啊，当他郑重的宣读的时候，啊，不论祝福或是咒诅啊，哎，全体百姓都在那边听呢，啊，那么他是分成两边站了，啊，那么基利心山那一边的听到祝福的话，哎，那就讲阿门；那么站在以巴路山那一边的听到咒诅的话，啊，他们也讲阿门。哦，众百姓啊，众口同声啊，哈，哦，很大声的回答阿门。哦。你想啊，这个情况哦，那个声音啊，哦，回响的声音啊，哦，这个回声啊，响彻整个山谷啊，啊，这个场面你看何等的动人啊！耶稣啊将 神的律法宣读出来，乃是再次的郑重提醒这些百姓，遵行神的律法的才能够蒙福啊，这个也是一条蒙福之路啊。因为神的律法是他们的生活侍奉最高的权威与准则了，所以当日摩西提醒以色列民呢，在申命记二十六章、二十七章里面都有记载摩西的宣布了。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神借着摩西吩咐的这些律例典章，每一个人都要尽心尽性来谨守遵行。摩西又说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摩西所吩咐的啊，大家都要谨守啊，无论诫命律例通通都是一样啊。所以你读到申命记二十八章，你可以看到啊，这一章里面呢、啊、就有谈到祝福的话，也讲咒诅的话。那么祝福的话哦、包括很多很多啊，你自己本身、你家里的牲畜、你家里所有的器具啊，通通蒙神祝福，甚至你在家里、你到外面、你出你入都蒙神祝福。那么同样一章啊，有谈到咒诅的话，也是讲了很多了。啊、那么这些咒诅的话，包括所有的疾病，通通写出来了，哦，写了一大篇呢，哦，而且攻打敌人的时候啊，啊，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敌人会把你追赶，追到没有路可以逃，好、哦，就写得很清楚啊。所以律法书先读出来，就让人知道啊，你要蒙神祝福，你就必须要遵行神的律法、律例、典章、诫命。那你不遵行，那当然咒诅就临到了，结果是不堪设想的了。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信仰及生活的准则啊，神的话也是我们奔跑天国路的一盏明灯了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讲：“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你要奔跑天国路，你必须要有神的话来带领啊！啊，所以古代的诗人呢、啊，他们才会看重神的话。哦、我们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里面读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到他们对神的话是何等的看重啊！哦、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哦、我们先看四十三节、哦、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四十三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四十四节：“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啊，跳过来看四十八节：“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你看，作诗的人呢、啊，他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啊，哦啊，让他能够将真理的话啊、哦，那么常常在口中来诵读，不离开我口。哦、啊，你的典章呢也是一样，我常常仰望啊，我要遵守直到永永远远啊。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是我素来所喜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古代的诗人呢、啊，他们何等爱慕神的律法啊。甚至我们跳过来看一百一十九篇的九十七节、啊、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啊，你的命令藏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信旨。”啊，从九十七节到一百节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何等爱慕神的律法，而且是整天呢、啊，终日不住的思想。啊，这里也、啊、谈到啊，神的律法在我心里啊，让我比仇敌更有智慧。让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让我比年老的更明白。你说神的话对我们何等的造就呢？啊，这个益处何等的大呢？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效法诗人了。哦，我们要日日诵读圣经，啊，叫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并且日日宣扬。啊，同时我们也将神的福音把它传扬出去。啊， 那么在约书亚记第八章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律法不是单单把它刻在石头上面，律法是要刻在人的心板上，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切实的遵行。以色列民呢，整个历史啊，全部系于他们对律法的态度。他们在顺服律法的时候，就蒙神赐福；当他们不顺从神的律法的时候，那神的审判、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了。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今天律法就是圣经啊，那我们也应该看重圣经啊，我们也应该将圣经里面的话，丰丰富富的把它存在心里面，而且照样切实来遵行，这样保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蒙神带领，样样事情都很顺利，也让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有神在我们前面带领，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能将来直到永生的天国。 好，最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在胜利之后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忘记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同时呢，也没有把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他该遵行的话把它忘掉他立刻带领以色列百姓到达以巴路山，在那边为耶和华筑坛献祭，而且将律法把它抄写在石头上，公开来宣读，那么再次坚定以色列人的信心，让这个神的律法在全国的中央把它建立起来，成为他们国家的法令，成为全体都该遵守的，让他们有所遵循，以规避了。那么在征服迦南人的计划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信仰加强可以确保日后的胜利所以这一次那个筑坛献祭抄写律法、宣读律法这三件事情讲起来非常重要是在进入迦南地，那么攻胜耶利哥跟爱城这两个城以后，马上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今天的教会有神在带领，那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传道人负责人这些都是神的领导者神立我们做教会的领导者那么耶稣他胜利之后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耶稣有这种属灵的冷静谨慎自己没有这个因为成功了胜利了冲昏了头是吧，什么都忘掉了，耶稣也并没有这样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要被今世的成功称赞胜利容易冲昏了头以至于忽视了属灵的职责乱了当行的步伐，那就不对了了。好，我们回头再来看一看这一章里面耶稣他的表现真的也可以做我们大家很好的模范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心的耶稣亚忠心的耶稣亚耶稣亚他是一个对神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觉得耶稣亚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他是忠于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吩咐如果以今世的观点来看耶稣亚可以等到击败中部的敌人之后所有敌人都把他击杀了城也占领了然后再带领全体百姓往北到以巴路山来实行摩西当日所交代的话他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他在攻下耶利哥跟爱城两个城，又马上就去遵行这件事情我们发现耶稣也很有信心他遵行神的吩咐，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神借着摩西的吩咐就是神的吩咐所以他相信神必定亲自带领一定会保佑大家平安无事的啦。因此他毅然决定先到以巴路山来遵行摩西当日所吩咐的一切事结果我们发现耶稣他这一趟行程在中途并没有发生什么危险也没有受到其他那些迦南人的攻击他们很顺利的到达以巴路山基利新山那边来做了这三件事你看神的带领何等奇妙一个有信心愿意遵行神吩咐的人，神一定会在前面带领他的路样样都会很顺利的。反过来讲，如果你不愿意遵行神的命令，你把神的命令撇在一边，那么我们可以保证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不会亨通顺利的了，因为没有神的带领嘛。第二点摩西的吩咐摩西的吩咐，在耶稣亚记第八章的30节到35节这一段经文之间只有6节的经文但是摩西的吩咐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竟出现了3次在31节有记载，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在33节有记载1次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在35节又记载1次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耶稣在以色列全会中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聚集的外邦人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你看3次记载摩西所吩咐的，只有6节经文就出现了3次而且这3次的记载都证明耶稣他照摩西所吩咐的去行了，可见耶稣何等的忠于摩西的吩咐摩西的吩咐是神借他所吩咐的所以耶稣忠于摩西的吩咐也等于忠于神的吩咐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要对神的吩咐忠心来遵行那么神的吩咐在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但神的吩咐有时候也借着讲道的人在讲道当中来提醒我们，所以等于说我们每一次聚会参加聚会，那么在听道理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心的听那么神借着讲道的人，他把神的吩咐把神的诫命来提醒我们，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确实存在心里照样遵行呢？耶稣忠于摩西的吩咐也等于忠于神的吩咐所以耶稣是一个忠心的好仆人第三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记载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这耶稣在众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没有一句不宣读的等于说摩西所吩咐的这些律法他拿起来照样宣读，而且很忠心的每一句都照样宣读所以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耶和华的话神的眼里是洁净的，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来参考诗篇十二篇的第6节诗篇十二篇第6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这里谈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神的言语是非常纯净的， 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这里说啊，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银矿从山里面拿出来，它要在火炉里面用火来熬炼。那么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以后，就变成纯银了，那当然就很有价值了。那么诗人就用这个来描述神的话了，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是有价值的了。那既然有价值的，那我们就要爱慕咯，要把它存在心里面咯。哦，在诗篇的119篇的89节，我们看一下啊，诗篇119篇的89节，这里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话是安定在天，表示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啦，永远不改变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是把神的律法把它抄写在石头上，哦，等于说永远保存，永远不改变了。那神的话既然这么重要，而且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你必须要看重啊。所以耶稣也是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了，哦，那神的话很重要，很有价值，那所以值得人人去爱慕了。哦，我们来参考诗篇的十九篇。诗篇的十九篇，诗篇十九篇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经文在描写神的律法。哦，这里面有谈到神的律法，哦，是何等的前辈，法度是确定的，他的性质是正直的，他的命令是清洁的，他的道理是洁净的，而且是真实存到永远的。神的律法这么好啊，所以在第十节啊，这个作诗人就讲一句话了，啊，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王下地的蜜更甘甜。他用金子跟蜜来比喻神的话，金子非常宝贵，人人都喜爱，非常有价值，所以我爱慕神的道理，像爱慕金子，甚至比金子更宝贵，哦，我等的爱慕啊。那用蜜来比喻神的话，蜜非常甘甜，但是你不去尝一尝，你就不知道味道，哦，那你尝过之后，你就知道，哦，这味道是何等的甘甜啊。对神的律法也是一样，你用爱慕的心把它看作比金子更重要，哦，你就去爱慕，去争取啊，去宣读啊，存在心里啊。那你用这个吃蜜的态度去尝一尝，你就会知道味道啊，你就越来越喜欢神的话。神的眼里啊，句句都很重要，所以句句都要宣读，一字不可遗漏。可见耶稣啊，对神的话是何等的看重与忠心呢，啊？啊，所以我们说耶稣啊，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呢，他忠于摩西所传的吩咐，啊，忠于摩西。也等于忠于神，啊，他也，啊，对神的话是很忠心的，所以没有一句不宣读给以色列百姓知道，啊，可见耶稣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也要做一个忠心的好仆人，来蒙神大大祝福，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谈到这里，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